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来到老哥频道啊！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，是一个关于啊这个美国呀、黑名贵安迪法啊，他们的命运会如何呢？中国有句老话呀，叫“公鸟尽，良弓藏”啊，“小兔死，走狗烹”啊。像美国现在的这个安迪法呀、黑名贵啊，我觉得呀，他们迟早也是这么一个命运啊，他们的下场肯定不会好的。只是个方式呢，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啊，什么具体的方式呢？我现在我也不做具体的推测了，咱们就从这个事物发展规律上啊，咱们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啊。因为1月1号在新年的时候吧，波特兰又发生了这个黑名贵打砸抢，反正都是一波人了吧，又在发生骚乱。这个时候呢，波特兰的市长泰德·惠勒他说啊，要针对于这个打砸抢啊，要采取这个强力的措施啊，强硬的手段镇压措施，都要准备开始了。针对这么一个事儿，咱们来聊聊这些人的下场。先说一部电影吧，先案例一下一部电影，叫什么电影？是台湾的《皇天厚土》啊。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中国文革时期的一段往事，一段故事。其实，在那部电影里面，就非常生动的去讲述了这个红小将啊、红卫兵啊，是吧？他们的下场。他们不是喜欢打砸抢吗？他们不是说要打着一个保卫毛主席的旗号吗？然后革命有理，造反无罪吗？看看现在的美国的黑名贵跟安迪法。大体上都差不多呀，都是一波极左的势力啊，都是一些打着一个什么乌托邦的旗号，打着一个想打破一个旧社会，建立一个新社会的一个美好理想，他们自认为所谓的美好理想，他们开始公然的去造反，他们开始公然的去犯罪打砸抢。那么再继续说这个电影里面的剧情啊，有一段就特别的有意思，文革的时候不都说啊保卫毛主席吗，是吧？但是他们自己在保卫毛主席啊，他们自己也在自相残杀，也在互相内斗啊。就是说，你保护毛主席的方式跟我保护毛主席的方式啊，提出的口号、理论、路线，不一样，就发生内斗。刚开始是理论上的内斗，然后站队，站完队之后呢，光觉得理论上打嘴炮不过瘾，那就开始约架，这是逐步升级的。刚开始那就是拳头啊，对拳头。后来他们发现这个造反打架没人管，挺刺激，开始升级了。开始拿棍棒，开始拿刀具，文革时期的那种斗争啊，那种治安的崩坏啊，那真的是管不了的，没人管的。然后就开始逐步升级，然后谁家里有枪就会把枪拿出来。在《皇天厚土》里面就有这么一段情节啊，就是说有人本来是在械斗啊，仅仅是械斗还是冷战，结果几个人拿着一挺机关枪出来了，都让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哎，同样是红卫兵啊，同样是红小将啊，他们同样是喊着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呀，结果他们在自相残杀呀。那他们这些人的下场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嘴上说是保卫毛主席，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当权者也是一个负担，是吧？你们闹闹就差不多了，是吧？只是我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，用完了就像这个卫生纸一样，擦擦屁股往下水道里面一扔就完了。我这个政治目的一旦达到，你们就没有利用价值了。结果在晚上啊，那些当权者就派出军队冲到那些红卫兵晚上睡觉的地方，全都给突突死了。这就是红卫兵的下场，在文革时期真实发生的事情。这段电影里边这个情节啊说了有点多，那咱们再结合现在来说一说啊，现在美国这么多的这种安迪法啦、黑名贵啦、打砸抢啦，还有那个什么加州$950啊免罪零元购了，对于这些事情，像这些安迪法、黑名贵，他们迟早会被强力的镇压下去的。如果说是有先见之明的啊，最好是提前的。低调一点，就退出了，不玩了，闹够了，累了，歇了，这时候消停还来得及。一旦再过几天，太阳马上下山了啊，这个光线就暗了啊。一旦再过几天啊，肯定是要镇压。咱们就站在一个中间的角度，不管说是川普连任还是拜登上台，这个打砸抢肯定是要镇压的。那咱们就从两个角度啊，咱分别解读一下吧。首先，假设拜登上台，拜登如果要是上台的话，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安迪法呀、黑名贵啊，对于朱党来说，这个利用价值暂且来说就是告一段落了。就是说，你们这些组织对于我来说就没有利用价值了，你们就不用闹了。但是有些人，他们已经对这种行为已经依赖了，已经上瘾了。你让他们停，他们不会停。那么在拜登当总统的前提之下呢，你确实又没有利用价值，怎么办？那你还要上街打砸抢，我警告一二三遍你不停，你还要抢 ，OK， 那我就镇压，我就抓人，我就要判刑。这就叫公鸟尽，良弓藏呀，小兔死，走狗烹啊，这道理很简单呀，这道理不用说的很复杂呀。而且像安迪法他之前闹事啊，背后是有资金支持的，有索罗斯在背后提供资金支持的，但是这个钱也不能老给啊。如果说是一个人、两个人啊、10个人，甚至说100人，这个钱我付得起， 但是全国范围之内，煽动成千上万人上街打砸抢，这是一笔非常巨大的开支。索罗斯，你有多少钱？你养这些人，你煽动这些人，是吧？你也不能够无限制的养着他们，供着他们，是吧？给他们提供资金啊，那他们多爽啊！我一边我左手收钱，我右手我可以上街去闹事儿，我可以去抢别人东西，太爽了！这种职业太爽了。他们的背后一旦没有资金支持，他们很有可能反而去咬民主党。那这个时候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就相当于啊。是一条没用的老狗了呀，是吧？当时我打猎的时候，是吧？前面有兔子，你给我追。现在兔子我拿到手了，是吧？你没兔子追了，你不好玩了。这是拜登上台，肯定是要把他给镇压下去的。那么再假设一个川普连任，那就更不用说了吧？川普在去年的七月份啊，现在是2021年了，去年是2020年，他去年的七月份就对波特兰市长说了啊，如果说你们要是搞不定这些啊上街闹事的暴徒啊，我就派国民警察队过去。但是波特兰那边是民主党控制啊，不好意思，总统啊，你没这个权利啊，这个我的州我的事我说的算。结果呢，国民警卫队就没有派出去镇压这些上街的暴动。那么假如川普他真的是连任了，那就代表着主党大势已去了。那么到时候川普他不仅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大规模的扩充警力啊，以当地市政府的名义啊去逮捕镇压这些暴徒也好，或者说呢直接派国民警卫队介入也罢，川普他是不可能惯着这些暴徒的，他肯定是要把他给弄下去的，镇压下去的。所以对于那些上街闹事的那些暴徒来说呀，肯定不会有一个好下场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读一些中国的典故啊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怎么对付韩信的，怎么对付张良的，你得学一学呀。如果说是一个说汉语的，你稍微给他一提一个公鸟令，他马上就知道梁公藏，你跟他说小兔死，他马上就知道走狗烹，这个道理很明白。但是我不知道白人啊，西方人脑子里能不能转过来这么一个弯儿。现在都一月几号了，离大选出结果已经是越来越近了啊。我是坚信川普连任的，但是咱就是退一步说，不管谁上台，那些上街打砸抢的暴徒肯定是要收拾的。口号喊得再响没用啊，而且他们自己也闹过了啊。我上期节目我都说了。他们都堵到珀罗西家门口去了，说我们什么都要。那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啊，当年那些红卫兵、红小将啊，他们嘴上喊着啊保卫毛主席，结果做的事情呢是打毛主席的脸。毛主席能忍啊？肯定是要治你啊，是吧？肯定要收拾你啊。也有可能昨天是珀罗西，他看到自己家都被啊暴徒给堵了，他心里他就难受，他就觉得呀，这养这些狗啊不收拾不行了，必须得收拾了。所以说递个眼色，波特兰的市长马上发话。哎，马上要强力镇压这些暴徒，也就未来这几天嘛啊，反正他们左右不讨好，左右不是人，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，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啊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？中国还有一句话叫什么？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小心将来拉清单。你今天上街打砸抢觉得很爽，哎，人家心里都窝着火呢。那些做生意的，那些什么星巴克了、奈何店了，一天到晚被你一遍一遍的洗劫，人家这是窝火着呢。别看某些人他们表面上嘴上说啊支持民主党，其实心里恨民主党恨得牙直痒痒，他不敢不支持民主党呀，是吧？他政治正确呀，是吧？在民主党的中国，民主党说了算，你敢不支持，你不支持一个试试，我收拾你，是吧？嘴上喊着支持，心里面他恨呢。那好吧，未来这几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，咱们就拭目以待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